奉主耶稣圣名来上课哈。好，我们那个第十个部分哈，就是末世必建设真教会的预言啊。我们就讲到这边了哈。刚刚有一些问题哈，没有关系，我们休息的时候可以再来理解一下，尤其是那个圣名的问题哈。好，一个遵行真理的教会哈，他会很自然而然的以耶稣这个名字为荣耀，立起这个名字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名字的一个重要性，跟他的尊贵性，跟他的这个神秘性啊，这是很重要的哈。那立起这个名字的也不完全是懂得行真理的人啦。这是两回事了。所以今天真耶稣教会立这个名字当然有神的特别的旨意。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是被肯定的。那如果说立了这个名字你没有遵照圣经的话来行，我想你不是在荣耀神的名字，你是在亵渎神的名字了。所以立这个名字之后，我们就必须要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来带领教会，那才叫做荣耀这个名字啦。这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互相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名字底下，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遵行这个真理，维护这个真理遵行真理，维护真理，并且要教导真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末后的真教会才是耶利米先知里面所预言的这个真教会，这是第十个。好，我们看第十一个，对各教会败坏的预言，对教会败坏的预言。那个这个教会在耶利米书里面，他有预言到败坏了。我们看那个2:13。2:13，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池子跟泉源它是有差别的，泉源是耶稣基督这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指的在真教会当中在教会里面有这个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泉源。他不要，他离弃了，离弃就是败坏嘛。他愿意自己凿出池子，这个自己凿出池子就是按照自己所想要的方式，按照人所要的方式而建立起来的池子，神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不但没有活泉连水都会流掉了所以教会走到后来会怎么样，会离开，有些人会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自己去找池子所以你看这个很多就是因为这样慢慢离开的，不是我们是说教会的一个现象使徒时代的教会有没有，使徒时代的教会慢慢有些离开，为什么离开？因为他们离开了活水的泉，活水泉是什么？圣灵圣灵就停降了当然就怎么样，自己去找池子嘛，你找你的，我找我的，你用你的方式来找，我用我的方式来找，看起来好像可以存水，但是它是破裂不能存水的，你不能够从这个池子当中来得到什么好处看起来好像是池子即使有好处也怎么样，池子也是很少它用完就没有了用完就没有了，除非你加进去嘛。但是活水的泉源呢，你用不完用不完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三章第二节，你向见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银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银行邪恶玷污了全地。第三节，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娼妓之脸。 这边有讲甘霖停止，春雨停降。春雨是什么？那个小字原文叫晚雨嘛，晚雨不降。所以我们现在是晚雨时代嘛，齁、哦、水都时代是早雨嘛。教会齁、哦、到后来会怎么样？圣灵会停降啊。圣灵没有啦，没有圣灵咯，你不要以为圣灵一直会一直来哦。圣灵停降。什么时候停降？什么时候停降？什么时候啊？是不是2012年的12月21号？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有一次去上那个大专班的课啦。啊，因为他们以前就看那个2012世界末日嘛，对不对？那个玛雅文明里面的预言嘛， 2012 年的12月21号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中西合璧啦，把教会的道理跟这个电影的情节把它合璧啦。诶，传道那个圣经好像有讲说那个圣灵要停降咧。我说对啊，那是不是2012年的12月21号？我说你电影看太多啦。我一面真的很好玩哦，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很会想，很会有创意性齁、哦。好，那圣灵会不会停降？当然会啦。先知书里面所讲的道，它不会应验嘛，所以圣灵会停降。好，那圣灵什么时候会停降？好，我们看启示录齁、哦。启示录的第七章。第四节。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第三节、哦、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哦、这个应额是永生神的应嘛？永生神的应是指什么？圣灵了、哦、圣灵才能够叫我们进入永生嘛、哦，所以第二节讲的是圣灵，第三节讲的是印、哦、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们再看第九章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和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边就讲到说蝗虫要伤害额上没有印记的人，可见这个时候已经印完了嘛，不然的话你伤害到的是要印结果还没有印到的人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就是天使吹第五号的时候，天使吹第五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该印的都印满了，该印的都定完了，该得圣灵都得完了，第五号就吹了、哦、所以会发生在什么时候？第五号，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该得圣灵的都得了，所以他才会说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有人得圣灵了啦，所以你如果没有得圣灵的话，对不起，那你就在这个蝗虫之灾里面受伤害。所以圣灵会停降的，你要趁着还有圣灵的时候赶快求圣灵啊，赶快求圣灵啊，大家都有圣灵了，不用讲。好，所以圣灵会停降。那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早就讲了，春雨会停降，哦，春雨会停降，哦，啊，春雨停降就是再也没有不可能有第三次圣灵降临嘛，哦，不可能有，因为只有秋雨跟春雨嘛，哦，只有秋雨跟春雨，哦，所以它就不会再有。那这也是什么？这也是败坏的现象。圣灵为什么会停降？在使徒时代为什么停降？败坏了嘛，败坏了、哦、啊，幕后的春雨为什么会停降？当然是因为败坏嘛，所以教会、哦、会受攻击，人就会怎么样？渐渐软弱。如果现在我们不装备自己、哦、你还没有开始败坏以前就软弱了，你就连软弱的机会都没有，连被逼迫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有机会被逼迫的话，你还要感谢主呢。你连被逼迫的机会都没有，那你真的是太可惜了齁。 那怎么样？你就是要在现在装备自己。所以保罗刚才说嘛，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第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现在正是，表示什么？以后不是，以后不是。现在正是表示以后不一定是啊，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什么？它是有时候性的，有时候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住机会哈，来感念神的恩典，报答神的恩典。以后不一定有机会，这个不一定有机会啊。包括你软弱啦，包括这个环境不一定让你有机会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啦。那耶利米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会停降，晚雨圣灵会停降，不降了，停下来了。啊，再来是第六章，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四节，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再看这个第八章十一节，八章十一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教会的败坏在先知变质了，教会的败坏在先知变质了。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先知书跟启示录是有搭配性的，它是可以对照的，非常清楚哦。所以你读耶利米书也好，读以西结书也好，以赛亚书、小先知书也好，你对照过去那个启示录很清楚哦。当下的软弱是因为假先知兴起，不是兴起啦，假先知，先知变质成了假先知，所以教会整个以色列选民之国变成怎么样？往下掉，掉到最后怎么样？灭亡了。难道教会不是吗？为什么神要约翰写信给当时候的七个教会，就是那个启示里面的七教会？你看他在写第一封书信给以弗所的时候，他的重点在哪里？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一节圣经是写给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然后呢，后面重点就来了，你也曾试验过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约翰写信给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老练的教会，非常老练，老练到能够分辨出真假使徒来。但是这个老练有没有救了他？没有。这个老练呢，竟然让他成为什么？失落爱心的教会。他们能够用真理的立场，他们能够用他们在信仰上的经历来辨别出这个人是真使徒，那个人是假使徒，真的是有真知识。但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怎么样？ 在爱心上失落了。这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落到什么样的软弱，连传道我现在是在讲我自己连传道都会变成是假的啦，我啦，王明昌那我们信徒呢，大家都很有知识很有知识，他可以分辨啦，很有知识分辨很好啦，但如果你分辨到后来跟以弗所的镜子一样，失落了爱心，失落了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责任，失落了你应该要付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心热忱，那你知道的比不知道的还要不好。这是教会的堕落，教会的软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当你看见了像以弗所那一些信徒所看见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为什么约翰要叫神耶稣要叫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来提醒我们什么？教会会走到这个地步教会会走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的信徒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智慧知识越来越多那我们越会分辨，越会分辨呢，那就越容易怎么样，以为越好，是没有错是越好，但是到后来就跟以弗所一样，不但没有被主耶稣赞美，反而被主耶稣责备，我要责备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什么会离弃？因为你看见假使徒了嘛，你看见假使徒啦，你看见这个使徒的软弱啦，你看见啦，哎呀，连使徒都这么软弱啦，怎么样嘛，爱心就没有啦。你爱心一没有呢，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哪一个人身上？其实啊，主耶稣骂他也对，骂你更对，因为你不应该把你所看见的来影响到你对爱心的付出，你对真理的执着，那个是不对的，所以主耶稣要责备你。但是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现象，我们常常有这种现象，这是我们要去分辨的啦所以你看那个耶利米书里面他就讲这个嘛，传道者只传假平安的道嘛，在当下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后来那些百姓一来转说，一来转说，到后来怎么样？哎呀，连先知都这样子了，我们算什么呢？没关系啦，反正就是这样，大家一起烂嘛。那怎么办？不行啦，因为还有耶利米先知啊。你为什么不去看耶利米先知，要看那些假先知呢？是不是？你应该说啊，这个假先知这样讲是不对的，而且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不受他影响。你为什么不去看那个明灯耶利米呢？你常常用这个假先知来作为你的标准，作为你热心不热心的标准，爱心没有爱心的标准。你为什么不去看那一个耶利米，那个那么亮的光你不看，你去看那个快要这个苟延残喘的那一个灯，那是很奇怪的，人总是这么奇怪这个是我们教会堕落这个第一个原因啦。在启示里面这七个教会就是堕落的一个轨迹耶，教会堕落的轨迹。第一个轨迹就是假使徒出现了，带领者软弱了，就影响到整个教会层面很大。那我们自己本身要怎么样？不要因为这样说影响到我们对真理的执着，对爱心的付出。不要，因为我们还有耶利米，还有一些像耶利米一样的这个人，这些都是明灯嘛。你这样做就对了。这样做就对这个是这个传道者只传假平安的道。好，再来那个看14章。14章的第三节。14章第三节。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了。第四节，耕地的也蒙羞跑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多干裂，田地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 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这边是讲到教会到后来就是这样子一样好败坏，或者这边有器皿没有水，所以因为没有水痛苦万分，因为没有水痛苦万分，非常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那没有水的原因是在哪里呢？我们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第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的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他们必漂流在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十三节，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而花昏呐、啊！这里就讲到这个没有水从哪里来？神命定的，神命令的啦，神命令的哦。这个很奇怪，神怎么会命令这样子呢？他说：“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神会这样命令是因为什么？人不听神的话嘛，人不听神的话。所以到末后齁，你不用去传福音啦，没人要听啦，你放心啦，没人要听。人家不听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奇怪啦，不听。不仅是不听福音哦，我们信徒也不听道理。所以你就不用听。你就不用讲，讲也没用啦。请问公共人烧声不好啊？不是公共人烧，公共烧声烧声而已啊，哈、哦，烧声，哎，不好。你看启示录也是一样的，启示录就这样子啊。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哦，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好，启示里面有七福嘛，不是七小福哦，是七福。七福里面是第一福，第一福是什么？不然明天没声音了。这个念哦，就跟主耶稣在安息日进到圣殿里面去念圣经的念是一样的，所以它有一种宣告的意思。好，第二个呢，听；第三个呢，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念，表示人家还要听嘛，对不对？你可以听，你还要遵守，你就有福了，你就有福了。念，好、哦、好。那这个我们不是在讲启示，所以我们不讲七福。我们看后面，启示录的二十二章。那个第六节开始了齁。好，第六节齁。 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动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好，第七节哦，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是第一福吗？第七福呢？就没有这两个了。第六福就遵守了哈，就遵呐、啊，遵呐、啊，就少了这念跟听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怎么样，不用念也不用听了，你只有遵守，你也没得念，你也没得听了。你就跟他说，你听我，你较早听我这，你以前听多少就遵守多少了，因为你没有机会听，你没有机会念。就好像阿摩斯书里面讲的，神命饥荒降在地面上了啦，你已经没有神的话可以听了啦。所以现在可以去传福音是一种恩典，现在你听得到道理是一种恩典。全世界最幸福的基督，全世界最幸福的我们的信徒是在台湾呐、啊，好、哦，全世界最幸福的信徒就是在台湾嘛，因为台湾要去教会聚会都很近嘛，对不对？你算一算，你家到教会聚会要多久？应该不用超过一个小时嘛，不用吧，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地方他要去参加聚会，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到得了的。你多幸福啊，你还不听，对，你还不听，你不听可以啦，你如果到这个阶段的话，你想听都听不到。教会到后来会走到这个现象啊，没得听了。哎，没得听当然很多原因啦、啊、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传道会被杀啦，所以后面那神学生你要觉悟，你有一天也会被杀，我也会被杀啊，不是，不用招学生，神学生就没有了嘛。好、哦，这个教会一定会走到这个阶段哈、哦，因为到后来怎么样，你不用念了啦，你就遵守而已啦。圣洁的仍然圣洁嘛，你看后面一直到第十节嘛，你看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住这书上的预言，因为自己见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没变啊啦，没变啊啦，就是说变不了了啦，变不了了啦，你没有办法变了，就这样而已啦。所以你还能变的时候赶快变，还能追求的时候赶快追求，等到那个时候没有啦。哦、不义的仍然不义，污秽的仍然污秽，圣洁的仍然圣洁，唯义的仍然唯义。所以现在还可以变啊，现在还可以追求嘛，那就赶快、哦、所以神学院如果有什么讲习会赶快来、哦、北区有什么延伸神学赶快去、哦、因为还可以变嘛，还可以听嘛，还可以念嘛。那到后来呢，神命饥荒降在地上的时候，你就没得念没得听，那你过去有多少你就持守多少，那就这样子、哦、这是那个求不到圣灵、哦、没有圣灵当然就没有圣灵当然就没有真理了，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真理也会变，像第一次圣灵停降的时候真理就变了嘛，所以教派就一直一个一个出来嘛、哦、那当然就没有真理可以听、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啦，很大的问题、哦，那所以我们还没有这个问题来临以前，那我们就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让自己能够在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可以遵守的人。好，再看十八章，十八章的十一节以后，这一段是讲到若不悔改顺从真道，结果要如犹太人背弃而灭亡。好，就是说这个你是讲到悔改的问题啦，就是说今天在教会的一个败坏里面，如果不从这个败坏当中来悔改的话，那我们就如犹大国要灭亡一样，就如犹大国要灭亡一样。好， 那我想教会也会走到这一个阶段哈、哦。你看那个，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一章哈、哦，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一章一开始哈、哦，我们先看第七节好了，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两个见证人到后来怎么样？哈、哦，被杀了，被杀了哦。然后你看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暗名的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哦、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你读这一节不会觉得奇怪吗？主耶稣在索多玛钉十字架吗？在埃及钉十字架吗？所以这个地名是不是指着属世上的地名？当然不是，指着罪恶，指着罪恶。好、哦，耶稣就是在这一群罪恶的地方哦，被钉十字架嘛，这按着灵意说的嘛。所以呢，这两个见证人。他的尸首就倒在这个罪恶城，这因这些罪恶的人而死的啦，因这些罪恶人而死的哈、哦，这个兽嘛，哈、哦、兽，所以这个如果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哈、哦，不懂得在软弱的过程当中有这一个悔改的，有这个悔改的动作，或是这个悔改的一个表明的话，到后来就是这样子，要懂得、哦、懂得悔改、哦、懂得悔改。那这两个见证人不是不懂得悔改啦、哦、这两个见证人他是所有工人的代表嘛，是指着说那在那个环境里面、哦、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家都不悔改，所以这两个人就必须要牺牲掉嘛，就必须要牺牲掉，到后来是神出面嘛，就神出来了。你看十一节以后过了三天半他就活过来了、哦、他就活过来，活过来之后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第七位天使吹号就到七晚了，这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哦、是这样一直下去了、哦、所以、今天在这个败坏的教会败坏的预言里面、哦、其实他的重点是在讲一个，就是悔改，悔改，不然的话我们越到末后、哦、我们所面对到的环境越困难，那我们所面对的诱惑啦更多、哦、那一时软弱有时候是难免的，但是懂得在软弱当中做切实的悔改，切实的悔改、哦、悔改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你看主耶稣一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怎么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也就是说天国近了，怎么近的？悔改就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讲，你们要悔改，要与你们要悔改了、哦、这都是第一句话。所以你说信仰的路是什么路？悔改的路。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悔改，那他没有办法走进天国，没有办法走进天国。所以有人说啊，我犯错了，犯错不是最可怕的事啦，最可怕的事是什么？犯错不懂得悔改才是可怕、哦、犯错不懂得悔改才是可怕、哦、所以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哦、他预言到这个各教会的这个败坏、哦、其他一个最主要的主轴是悔改，悔改，悔改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悔改就不至于被弃，因为犹太人就是不懂得悔改，所以神就弃绝他们。好，这是对各教会败坏的预言。好，再来我们看第十二个，耶利米书里面也有预言到末世的灾难。好，末世的灾难，这个世界到了末期，全地必有大灾难，甚至于毁灭的预言，耶利米所说的和以赛亚的是一样的了，好，和以赛亚是一样的。 我们看那个第四章的第六节。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向锡安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从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出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以下省略，这边就讲到神哦，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好，这个毁灭包括列国。好，在第七节讲到列国要成为荒场，这个在末期哦必定应验。好，在末期必定应验。啊，这北方来的大毁灭，啊，北方来的大毁灭。这个北方来的大毁灭，我们早上有稍微谈到，就是启示录的二十章这里哦。这是谁挑起的？北方挑起的啦，哦，在那个启示录二十章的那个第七节第八节里面就讲到哥哥跟马各嘛，哦。好，我们看第七节好了。那一千年完了，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对不对？撒旦一出来呢，他就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四方的列国就是什么？哥哥跟马各，这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早上有讲过了，哦，那他们就聚集征战啊，聚集征战。那这个征战之后呢，就全部毁灭了。你看那个第二十节以后，第二十章的第十节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哦，毁灭掉了。你看，那迷惑他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与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哦，然后第十一节就讲，白色的大宝座出来了。启示录里面有两个宝座，一个是白色的大宝座，一个是什么宝座？第四章里面有讲一个宝座叫彩虹的宝座，对不对？什么叫彩虹的宝座？施恩的宝座，就是彩虹的宝座啦。好，因为红代表什么？红代表恩典嘛，所以第四章里面神出现的时候是有彩虹的，所以那个宝座你看到会很喜乐，很高兴，哎呀，感谢神看到这个。但是如果你看到白色大宝座，你会害怕发抖，不敢看，因为是白色。白色代表什么？代表审判。白色代表审判，所以这个是审判的大宝座啊。那这是什么？世界的末了啦，世界的末了。好，你看哦，从十一节开始就讲，连什么都要丢到阴间。连死亡跟阴间都要被扔在火屋里啊，所以死亡跟阴间就没有了，因为已经怎么样，没有时间了，时间已经就被丢在火屋里了，阴间也没有了，没有死亡嘛，哦，所以时间也被丢在火屋里了，啊，那我们就进入到永恒里面，没有时间就进入到永恒嘛，永恒就是有两个嘛，一个是永行，一个是 永生嘛，对不对？哦，所以连死亡跟阴间被丢下去了，因此这个哈，哦，北方的来的毁灭哈，哦，是指着末日来临的时候大毁灭，这是哥哥跟马哥嘛，这个是启示里面有讲到的地方哈，哦。好，那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这边讲到全地混乱无光啊，哦，你看那个第四章的启示，这个耶利米是第四章二十三节。你读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哦，这一段整个世界的一个可怕的现象。再来读这个启示录的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好，十二节到十四节。 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它是相通的，耶利米书跟启示录是相通的，对于末世的预言是相通的、哦、好。那25章的31节到33节，耶利米书的25章31节到33节，这边讲到说，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判，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埋葬，必在地上成为粪土、哦、这边也是指着将来的大毁灭、哦、将来的大毁灭。那启示录也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讲的、哦、34章也是一样、哦、以耶路撒冷的城毁灭为预表、哦、预表什么？预表大毁灭必来临。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虽然距离我们现在2000多年了，但是啊，其实在耶利米书的信息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末世的灾难，末世的灾难不是只有我们现在在讲，也不是只有启示录在讲，耶利米书里面就有谈到这些灾难，逃不掉的啦，逃不掉的。所以世界末日不是现在人在讲了，旧约时代就已经在讲了，就讲一直讲下来，讲下来，一脉相传，一脉相传。好，我看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我明天再把最后两个讲完，一起默祷。